天是第二次来讲人间佛陀。第一次我们没有讲到扩问，我们做了一个概略的说明，也就是说社会人士对于佛教有五戒的，而我们佛教界的很多同学们呢，对于佛教认真的说，也有无戒的一面，也有执着的一面。那么我们就希望着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佛陀，正确的认识佛教，正确的认识佛法。我们每一次讲座一开始所唱的开经偈，我们说我们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我们介绍人间佛陀跟他的基本教理，也就是本着这一个原则，我们来探讨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度明星而证道，他究竟证的是什么道。那么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所领导的僧团跟当时的其他宗教，包括着婆罗门教、六四外道、许许多多的各种派别的外道，跟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个也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目的。我们今天就开始从第一讲讲起。在开始讲以前，我再向诸位报告两点意见。因为上一次时间匆促，我没有报告出来。我是黄河流域人，河南人，也就是说为属于华北。华北人讲话，尤其是河南人，说话的语音特别重。也许有很多同修刚开始听的时候呢，不太习惯，甚至于有些地方听不懂不了解。那么我向诸位报告，如果因为我的语音而有听不明白的地方，我希望诸位随时发问。因为我们上一个礼拜讲的欧阳靖武大师就说我们佛教徒啊含糊笼统，不认真，含糊笼统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来探讨佛陀的真实教义，家庭听不懂也就含糊过去，不大好。第一点就是我的口音大家又不了解的，希望大家随时提出来问。第二点，关于我们说讲的内容方面有问题的、不了解的，我们也随时提出来，我们彼此讨论，彼此讨论，这样就能够增加我们的认识跟印象。我们今天讲第一讲，第一讲讲的是佛教诞生的背景。我们上一次又这么讲过，我们太多太多的同修，也就等于由台中台南来下了火车，坐着汽车到了佛陀教育基金会，下汽车进大门坐电梯到楼上来了。那么这栋大楼究竟在台北市哪个地区哪个位置，它的外观什么样子， 甚至于说这种大楼呢，它的历史背景、它的地理环境等等，我们一无所知，因为我们一下车就进到大楼里边，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大楼内部。我们到了三楼讲堂，只是看到佛堂、书架、课桌椅，那么对于外边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个话也就是说，太多的同修，或者是因为善知识的介绍，或者是因为读了佛教的书，这个据说为有的是从理论一方面进入佛教，而有的是因为思想从受到善知识的影响进了佛。那么这样一进到佛教里边，一直在几部大圣经典里边都全知，对于整个佛教我们没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所以我们既然说是信佛，我们总要对于佛教在世界上边占着什么地位。我们人人都说佛教是由印度传过来的，那么佛教在印度又占着什么地位呢？为什么在公元两，就是说在公元前五六百年之间，距离现在两千五六百年的时候，为什么会突然诞生了一个佛教呢？我们要探讨的，今天就从这里探讨起。说到佛教，我们必须要了解印度的地理环境，印度的历史传统，也就是说印度的文化。因为任何一种宗教、学说、理论或者宗派等等，它不能够只外于它的时代背景，它必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同时它也不能够只外于它的文化传统，它一定要受到它历史上边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教，必须要有印度的地理历史先做一个概略的了解。我们今天先来讲印度在地球上边所占的位置。那么在早期宗教活动的舞台，也就是在现在具有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中之一的佛教，它是诞生在印度，并且在世界性的宗教里边，它是最古老的一个宗教。我们可以说，现在大家公认的世界性的三大宗教，那么佛教、基督教、回教。基督教是在公元一世纪之初所创立的，耶稣基督他所创立的。一般说公元一年，就是公元零零一年，公元的第一年，说是以耶稣基督诞生的日期作为公元第一年。事实上不是，事实上耶稣诞生跟公元纪年中间还差着十多年，这个我们不必去探究，因为不是我们的主题。第二个世界宗教是回教，那么是穆罕默德在公元七世纪所创立的。这样说起来，基督教又创立到现在不足两千年，一千九百多年，而回教呢，也不过是一千三百年左右。可是佛教有所谓佛、法、僧三宝具足，由这个僧团最初成立开始，到现在已经两千五百多年。正确的日期我们后边会讲到，现在暂且不讲。 正确的说，傅作涅槃于公元前486年，他的时寿80岁，他是出生于西元前565年。这样说起来，傅作29岁出家，6年修行，35岁成道。35岁成道的第二年，最早的所谓僧家团体，就是简称僧团，就已经成立了。因为佛陀度化无比丘剃度皈依佛陀以后，加上佛陀本人，就有了6位阿罗汉了。佛陀所说的法，三转法论说的四圣体，这样可以说复发僧三宝具足，佛教已经成立了。正确的日期应该是公元前530几年。照这样算起来，佛教的历史到现在已经是2530年左右，是世界性的宗教里边最古老的宗教。那么这个有2500年历史的宗教，它最初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是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之下出现的？我们要探讨佛教诞生的背景，必须要从印度的地理、历史、宗教、文化来了解起，要不然的话，我们无从了解佛教如何诞生，也无从了解佛教在印度许多宗教派别里边它所占的地位。那么尤其是使我们无从了解的，我们读到佛经说长说短说空说有，许许多多事情根本不是我们现代社会上面说能够接触得到的。佛经上面为什么说这些东西？这个全是印度的历史、宗教、文化的传统，再加上佛陀成立教团子的时候他的时代背景。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宗教学说不能够脱离他的文化传统或者当时时代背景，而这样会生出来跳出来，也就是说他一定要受到他文化背景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印度这个国家，印度它是在亚细亚的南端，在一个半岛上面，它的国土我们这边没有黑板，我们只能够靠嘴巴来讲。初看起来，上宽下狭，像一个三角形。事实上，仔细看的话呢，它是一个不等边的一个菱形，不等边的四方形。嘉定给这一块土地，我们这个上面说了，它国土初看起来像是三角形，实际上是一个不整的四边形。如果从现在来看，印度的面积有328万平方公里，这是现在有7亿多人口。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现在独立的国家像巴基斯坦、尼泊尔，就是西兰、斯里兰卡等这许多国家，在早期通通是属于印度的，通通是在印度的范围以内。所以这样看起来，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土地非常辽阔、而人口众多，因为土地面积大，它的气候也不完全一样，它的生产因为气候不同而因这个使它的生产也不一样， 并且印度的种族也非常的多，尤其是在医院方面是非常的复杂。一直到现在，从资料上面来了解，普陀时代印度的语言包括着各地的方言有200多种，到现在差不多还是这个数目。所以说我们现在所读的佛经啊，我们说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事实上我们的很多佛经不是从印度去的佛经，而是从西域包括着我们现在的新疆许多小国家。印度的佛教传到西域，我们的经典一部分是从印度直接求来的，一部分是从西域的国家再传入中国。像这样辗转的翻译，一翻译再翻译，那么简单的说吧，就是说有一些佛经故事直接从印度的梵文翻译过来，并且佛陀住世时代他一辈子只有说法没有著书，换句话讲他没有写过书。为什么？印度古代的传统尤其是宗教方面的通通是口耳相传，从嘴巴里面说出来，听的人有耳朵里面听进去，一定要记下来四记。比如说印度的奥义书，奥义书的意思里拿梵文来说就是师徒面对，师徒面对面的坐在一起，由师父传授给徒弟的。佛陀时代有文字，不止一种的文字，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书写的工具。像佛陀时代跟我们孔子前后差不了几年了，孔子晚于佛陀，在出生上晚于佛陀几年，在逝世上也晚于佛陀10年还是12年。可是在孔子时代，我们中国的书写工具有竹简给竹子削成片，拿刀来刻上文字，最后呢再拿绳索给它穿起来连贯起来。我们古人说称赞别人很有学识，说他学富五车，牛拉的车拉了5车书他都读完了。讲笑话嘞，现在那个光碟片啊，一个光碟片能够装大半部大藏经，整个的像大整藏如果输入电脑制成光碟2片就够了。2000年的变化不可想象，尤其是印度另外一个传统宗教上的教义咒语等等绝对不能够形之于文字。一直到近代所谓印度教他们还不允许经典用文字记录。那么佛陀在世时候不是不允许用文字记录，而是说没有书写的工具，没有办法记录。北岳经的出现是公元前80年左右，就是公元前一世纪，也就是公元世纪没有开始以前的70-80年之间有了北岳经的出现。最早书之于文字的是西兰，那个时候叫做狮子国，现在称为斯里兰卡。可是做一本北岳经毫不容易，那种热带的阔叶林的树叶经过加工处理晒干，那木板给它缠起来压得平平整整的，最后呢切成长方形的，上面可以来书写的。所以说 书写一本北岳经，不像我们现在印印机一样的印南机器就马上印出来了。这个也是印度当时的情况。我们还是先谈印度的地理。常玄奘大师，玄奘三藏，他在《大唐西域记》里边谈到印度，他说印度的地形里是山垂大海，北北雪山，三边垂着大海，因为它那个地形是一个四边的不正方形，所以说除了北面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三面都跟大海为邻，这个是印度整个的地形。那么也就等于一个三角，大致看起来一个这样的三角形东西，但是在这角角下边还带了一个像是山坠一样的啊，人带的那个坠子一样的，下边小小的一块，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西兰，就是斯里兰卡。所以大体上说，它的西北方以黎曼联峰临于阿富汗，而东北呢以雪山中间该临于西藏，翻过雪山就是西藏，所谓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而下面三角形的半岛西南面是临近阿拉伯海，而东南面呢是临近孟加拉湾，半岛尖端的下面有一个山坠形的海岛，那就是古代的狮子国，也就是后来的西兰，现在称为斯里兰卡。由于它四面都是为山海所包围，而跟其他国家隔绝，所以形成它一个台游的文化。像我们中国古代，我们中国古代东面南面是海，但是北面是跟匈奴相接，所以说中国自古一直到老汉代始终是跟匈奴打仗。那么往西面的延伸很远很远，那个时候我们说的西域不仅是指新疆，新疆再往西面就是中西中亚西亚广大的土地，我们全称它为西域，面积范围非常大。这样我们中国并不像印度那么闭塞，所以说在秦汉之间中国已经跟外国人通商往来，甚至于在中国汉代贸易的路途一直经过丝路到了哪里，到了罗马，因为汉人的诗上边写着头戴大秦珠，形容那个女人的穿的服饰的美丽的装饰了，头上戴的那个珠子是大秦珠，大秦珠就是大秦，是罗马，我们那个时候称它为大秦。那么所以说中国的文化跟外边交流的机会比较多，而印度山垂大海，北临雪山，它是等于一个封闭性的国家，那么这样的就形成它一个独自的差别的文化。印度国内的地势，如果有西面的印度河口向东面的恒河出海口画一条直线，也就是一个不等边的四方形，中间画一条线，那么在上边这一半中间再画一条线，这样就等于了画出了三个框框，西北的、东南的，再加上整个的南方的。而印度文化的发展最早是由西北那个角落里开始的，所以
如果我们中间画条直线，中间横着一条直线，上一半再画条直线，这样就成了上下成了三个三角形。这三个三角形上边的西北方面的一个三角形的，
当时叫做乌合地区。乌合顾名思义，它是河流总合，非常肥沃的地方，河流多，也就是印度河流域。
东南方的三角就是恒河平原，恒河中下游，而下面的一个大三角就是贫者耶山以南的半岛，
而南边的半岛开发的最晚。
所以印度的文明就是依着这三个三角地区而顺序发展的，先从上边靠西北的一个三角形乌合地区，
后来逐渐的向中间迁移，到了雅穆纳河，再由雅穆纳河不是向东，而是向东南再往下边走，就到了恒河流域，到了恒河中游，由恒河中游继续再往东边，就开发了恒河下游，而南边的开发得很晚，一直到普陀灭度以后，甚至于到了阿育王时代，南边才开发。
我们看第二节，
雅利安人的入侵。印度的人种非常复杂，种族非常的多，当然最早最早有它的土著民族，每一个地区都是一样，每一个地方都有它原始的土著民族，印度也不例外。可是印度呢，最早侵入印度的是白种人，雅利安人。
印度当地的土著民族最早而最主要的是达罗维土族，
黑人，个子矮小。
那么早在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中国皇帝轩辕氏的时代，这个达罗维土族这些人，他们就在印度河流域里就形成了古代的文明。
所谓印度河就是乌河地区，还是靠西北角那个角落里。
以后世家称这个为印度青铜器时代的文明。青铜器文明的遗迹在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城最为显著，所以这一个时期的文化，考古学家又称它为哈拉巴文化。根据考古学者的发现，在公元前2000多年，他们已经有了城市的规划，有下水道，有两三层用砖建的楼房，有公共浴室，有私家的浴室，街道上面有店铺，并且有手工的纺织业、陶器业都相当发达，而这一文明延续了千年之久，传说是由于雅利安人的入侵而予以破坏。雅利安人入侵印度，这个是事实，但是是不是由于雅利安人入侵而破坏了印度古代文明，考古学家没有做出定论。 雅利安人根据近代的学者研究，尤其是所谓人种学者，雅利安人最早是在中亚西亚地方，大约在公元前3-4千年的时候，有一次世界人口大移动，乘着世界人口移动的风潮，分别的向东西移动，而向西方的到了哪里？到了欧洲，就成了欧洲人的祖先，而向东边的先到了波斯国，波斯 现在的伊朗。后来有了佛教以后，伊朗由波斯国由于都成为安息国。我们中国很多很多经典是安息国来的，沙门就是安息国过来的出家人，在我们中国翻译出了很多的经典，最著名的像安世高。我们读佛经时候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安世高姓安的多数都是大致上全是安息国的人，就是波斯人。如果是姓朱的，天朱那个朱啊，说为无印度无天朱，姓朱的这样才是印度本地的人。姓支的是大约支人，我们往往从他的姓氏上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所以雅利安人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时候，以世界人口移动的时期，雅利安人向东边走的，到了伊朗。那么在伊朗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以后，又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留在波斯，有一部分人继续前进，就由印度的西北角侵犯了印度，侵入了印度。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事。他们那个时候是在所谓北边的雪山喜马拉雅山靠西北角地方有缺口，叫做星都克什山，由星都克什山的缺口进入印度的西北部乌合地区。乌合顾名思义是一个河川纵横的地方，河川里边最大的河就是印度河，它汇集中流，也就等于我们长江黄河，许多支流的水汇集在长江黄河里边。印度河最后是注入阿拉伯海，雅利安人初到这个地方，敢于这个河水水势之大之壮阔，当时就以他们的语言观念，哦，这个就是新都，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大水大海的意思。那么后来新都这个名字转为印第安，这个就成了印度的名称。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那个时候的雅利安人他们本身也有相当的文化，他们已经脱离了所谓杂混，中国古代也是一样了，其他的许多民族最原始的时代是母系社会了，所谓人是母而不是父，只知道他的母亲是谁，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这个历史上边是这样考证的。最古老的社会是母系社会，但是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时候，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一种杂婚制度，他们已经成立了所谓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建立了家庭的单位，并且是以父亲为家族之长，而构成了父系家长制的社会。部族的酋长呢就是王，王位是选举或者是世袭，他们本来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也就是像古代的蒙古人，所谓匈奴， 凡是游牧民族都是猛勇好战，会打仗，逐水草而居，随着水草而迁移，所以他们的族人勇敢好战。侵入乌合地区以后，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就在乌合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很多的国家。那么乌合地区土地肥沃，生产丰富，由于长时期在这个地方定居，就形成了雅利安人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说为婆罗门文明的中心。雅利安人称哪个地方称为中国，那么意思就是说哪一个地方，那个中国不是指我们大陆中国，而是指是他们国家中心的地方，是文明最发达的地方，他们称为中国。我们从佛经里面常常有这么几句话嘛，人生难得中国难生，不是生在我们大陆中国，是一个国家中心文化发达有佛教的地方，这个称为中国。除此以外，雅利安人也称那一个地区叫做盐釜提，盐釜提就是后来的南部占州，当时是一个部族社会，一直到了公元前五六百年的时候，雅利安人继续的向东向南到了恒河流域，甚至于过了恒河到了恒河南岸，当时又说为石榴大国之称。所谓石榴大国，包括着摩羯陀国、居萨罗国等等这些很强大的国家。印度那个时候跟我们中国古代一样，中国古代唐尧尧帝的时候，尧舜诸侯之与败者万国，所谓万国就是上万个小部落的酋长。那么到了周武王，武王伐纣，大会诸侯于孟津，到了多少诸侯里，到了800个左右。也就是说周朝没有建立，殷朝的末年，中国境内还有800个国家。那当然到后来的逐渐的互相并吞就越来越少了，所谓五霸七雄了等等了，那都是并吞的结果。而印度当时也是一样，每一个部族部落他们占有一块地方，住一个城堡，就是一个国家。所以说我们说佛陀的祖国迦毗罗卫，我们不要以为迦毗罗卫有多大，迦毗罗卫在雪山的北路，雪山北面的山脚下，中间有一条千年积雪溶解以后的河水，它在这个河水的西岸有一块面积3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面建立了10个城邦，而迦毗罗卫是10个城邦里边的一个。320平方公里多大？台北市那么大，台北市那么大的土地建立了10个小国家，而他们是共和制，在这10个城主里边推选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当这个联邦制的主席。那么所以说佛陀的祖父就是那个联邦制的主，联邦制度这个国家的主席。当然后来他的父亲经梵王还是继承了这个联邦主席。那个时候所谓恒河流域石榴大国，其实小国不计其数。我们一读佛经，读到佛教历史，发现的某一个出家人，他的父亲是国师，他的父亲是这个甚至于就是说丞相了、大官了。我们想到哪有那么多的国师，其实多得很，大小一个国家
都有国司，都有大官。好了，我们现在讲雅利安人。当时雅利安人也有宗教信仰，而他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崇拜。原来初民就是原始民族了，初民对于自然界有着极大的威力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水火昼夜等不能够理解，那么以为全是由神在管理的，他们礼拜诸神，颂赞诸神，所以有许多想象力丰富、词句美丽的诗篇传留下来。在当时，印度是一个出诗人的国家，像近代的泰戈尔，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最伟大的诗人。泰戈尔生前，民国初年，当我们中国民国初年的时候，在印度创办了国际大学，这个国际大学现在还是印度有名大学之一。而我们中国有一位谭云山居士跟泰戈尔合作，在国际大学里边成立了一个中国学院，由民国二十几年以后以至于近代，中国人到国际大学去留学的人数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泰戈尔，但是印度自古以来是一个出诗人的地方，是一个文学的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地方，所以古代那些诗人们对于大自然不能够理解，太阳、太阳的光啊、狂风暴雨、雷电，对这一切不能够理解，不能够理解就认为是有神在主宰。为了赞美神，为了歌颂神，他们用尽脑子啊，用一切美丽的称颂的词句来称颂这些神。其实原始民族都是一样，在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河南啊，那一个家庭的神不计其数，厨房里面有灶君，院落里边有老天爷，院子里面要一个小神龛敬老天爷，门口要敬土地，那么以至于家里面有敬的话要敬金龙王，反正是凡是走到的地方都有神了啊，凡是走到地方都有神。这个一直传到民国初年或者民国二十几年还是如此，当然现在没有了，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共产党是无神论，共产党统治大陆以后给这些一扫而光了。那我们刚才说的是印度，印度古代的传统就是诗人用最美丽的词句来赞颂、歌颂神，而这些古代的这些称颂神的诗歌由古老的七个家族保留下来，后来成为这七个家族的是七圣，七位圣人的后裔。这七个家族所保留下来的这些赞歌，后来逐渐完成了利举吠陀、耶柔吠陀、三摩吠陀，就是所谓三命之学，最古老最神圣的经典。为什么吠陀天梯？吠陀是上天透过古代圣人们说出来的，这个是后来确定地位嘛，给这个吠陀，说吠陀嘛就是一种知识学问的意思了，梵文以我们中国意义的话，知识学问。吠陀天梯，即是第一，婆罗门之上。所以说印度那个国家由古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个传统，一年到头祭祀不完，烧香拜拜。因为当初他们印度的雅利安人 在伊朗跟伊朗的亚历山人有过一段所谓印裔共居时期，有过那么一段历史。他们到了印度，给伊朗的神也带到印度，带的什么神？拜火教。印度自古以来家家户户要有火炭，火炭是不能够熄灭的，永远要点燃的，每天要去上供品，包括着酒，包括着米、粮食等等，每天要去上供品，这个都是印度古老的传统。家庭里面的小事情由家长来及时，重大的事情最后就要请到所谓婆罗门的僧侣。所以后来婆罗门的僧侣成了一个专属于一层地位最高的阶级，也是逐渐形成的。那么亚历山人最早的他们是对于自然崇拜，所以他们礼拜诸神，颂赞诸神，所以有许多想象力丰富、诗句美丽的诗篇。这些赞歌由七个家族分别保留下来。后来有了祭祀的仪式，祭司们把古代的赞歌加以汇编，应用到祭祀上，祈求子孙繁衍、家畜增值、降雨、丰收、战争胜利。这就是最古老的吠陀圣典，最早的一本就是《利举吠陀》。吠陀是梵文的音译，它就是知识的意思。